茶香一夜。在平林乡，春茶刚刚收成结束，茶农忙碌的脸上才展开了笑容，陪我们坐在亭前喝茶。他把那还带着新被炉火气味的茶叶放在壶里，冲出了一股新鲜的春气，溢满了一整座才刷新不久的客厅。茶农说，你要是早来一个月的话，整个平林乡人谈的都是茶，想的也都是茶。到一个人家里，总会问采收的怎么样啊，今年烘焙的如何，茶炒出来的样色好不好啊，茶价是好还是坏呀，甚至谈天气也是因为与茶有关才谈它。直到春茶全采完了，才能谈一点茶以外的事。听他这样说，我们忍不住都笑了，好像他好不容易从茶的影子里走出来，终于能做一些与茶无关的事情。慢慢的，他谈得兴起，把一斤3000元的茶也拿出来泡了，边倒茶边说，你呀，别小看这一斤3000元的茶，是比赛得奖的。同样的质量，在台北的茶店可能就是8000元的价格。在我们平林，1两50元的茶就算是好茶了。可是在台北，1两50元的茶里还掺着许多茶梗子呢。一般农民看我们种茶的茶价这么高，喝起茶来又是慢条斯理的，觉得茶农生活一定是很悠闲的。其实不然，我们忙起来的时候比任何农民都要忙啊。忙到什么情况呢？我问他。他说，茶叶在春天生长是很快的，今天要采的茶叶不能留到明天，因为今天还是嫩叶，到了明天就是粗叶子了，价钱要相差几十倍，所以要赶着清晨出去，一定要采到黄昏才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茶叶又不能放，一放那新鲜的气息就没有了，因而必须连夜烘焙，往往工作到天亮，可天亮的时候又赶着去采昨夜萌发出来的新芽了。而且这种工作忙起来是要全家总动员的，不分男女老少。在茶乡里，往往一个孩子在7、8岁的时候就懂得采茶、炒茶了。一到春茶盛产的季节，茶乡里所有的孩子全在家里帮着忙采茶、炒茶，学校几乎是停课了。他们把这一连串叫做茶假。一旦孩子放茶假的时候，比起日常在学校还要忙碌得多呢。主人为我们倒了他亲手种植和烘焙的茶，一时间茶香四溢。文山包种茶比起乌龙还带着一些溪水清澈的气息。乌龙这些年被宠得有点像贵族了，文山包种则还带着乡下平民的那种天真淳朴的亲切与风味。主人为我们说了一则今年采茶时候发生的故事。他由于白天忙着采茶、分茶，夜里还要炒茶，忙到几天几夜都不睡觉，连吃饭都没有时间。添一碗饭在炒茶的炉子前随便爬一爬，就算解决了一餐。不眠不休的工作，只希望今年能采个好价钱。有一天采茶回来，马上炒茶。晚餐的时候自己添碗饭就吃上，爬了一口就睡着了，饭碗落在地上打破了都不知道。 人就躺在饭粒子上面。隔了一段时间，梦见茶炒焦了，惊醒过来，才发现嘴里还含着一口饭呢。一嚼发现味道不对，原来饭在嘴里发酵了，带着米酒的香气。主人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，我却听到了这笑声背后的一些心酸。人忙碌到这种情况，真是难以想象。抬头看窗外那一齐齐夹在树林山坡间的茶园，即使现在茶采完了，还时而看见茶农在园中工作的身影。在我们面前摆的壶中的茶叶，原来不是轻易得来的。主人又换了一泡新茶，他说，刚喝的是生茶，现在我泡的是三分仔，你试试看。然后他从壶中倒出了黄金一样色泽的茶汁来，比生茶更有一种古朴的气息。他说，做茶的有一句话，说是南有洞顶乌龙，北有温山包种。其实洞顶乌龙和温山包种各有各的盛长，乌龙较浓，包种较轻，乌龙较香，包种较甜，都是台湾之宝。可惜大家只熟悉洞顶乌龙，对文山的包种茶反而陌生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对于不公平的事，主人似乎有许多的感慨。他的家在平林乡山上的余光村，从平林要步行2个小时才到，一世而独立地生活着。除了种茶，闲来也种一些香菇。他住的地方在海拔800公尺高的地方。为什么选择住在这样高的山上呢？那是因为茶和香菇在越高的地方长得越好。即使在这么高的地方，近年来也常有人造访。主人带着乡下传统的习惯，凡是有客人来，总是亲切地招待，请喝茶，请吃饭，临走还送一点自种的茶叶。他说，可是有一次来了2个人，我们想招待吃饭，忙着到厨房做菜，过了一下子出来，发现客厅的东西被偷走了一大堆，真是令人伤心啊。人在这个时候比狗还不如，你喂狗吃饭，它至少不会咬你呀。主人家居不远的地方有北市西环绕，山下有一个秀丽的大蛇湖，假日的时候常有青年到这里露营。青年人所到之处总是垃圾遍地，鱼虾四面，草树被践踏，然后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把苦果留给当地的居民去尝。他说，20年前我也做过青年，可是我们那时候的青年好像不是这样的，现在的青年几乎都是不知道爱惜大地的，看他们毒鱼的那种手段真是令人毛骨悚然，那里面有许多还是大学生啊。只要有青年来露营，山上人家养的鸡就常常会失踪。有一次全村的人生气了，茶也不采了，活也不做了，等着抓偷鸡的人，最后真的给抓到了，还是一个大学生。村里的人叫他赔1只鸡10000块，他还理直气壮地问，天下哪有这么贵的鸡呀？我告诉他说，1只鸡是不贵，可是为了抓你，我们每个人本来可以采1500元的茶叶的都放弃了，为了抓你，我们已经损失了好几万了。这一段话说得在座 在座的几个茶农都大笑了起来。另一个老茶农接着说，象文山区是台北市的水源地，有许多台北人都怪我们把水源给弄脏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更需要干净的水源，保护都来不及，怎么舍得弄脏呢？把水源弄脏的其实是台北人自己。每星期有50万个台北人到平林来，人是回去了，却把50万份的垃圾留在了平林。在山上茶农的眼中，台北人是骄横的、自私的、不友善的、任意破坏山林与溪河的一种动物。有一位茶农说得最幽默，你看台北人自己把台北搞成什么样子了，我每次去差一点窒息回来，一想到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最好的茶要给这样的人喝，我这心里就不舒服。谈话的时候他们几乎忘了我是台北的来客，纷纷对这座城市抱怨起来。在我们自己看来，台北城市的道德伦理精神只是出了问题，但在乡人的眼中，这个城市的道德伦理精神是几年前早就崩溃了。主人看看天色，估计我们下山的时间，泡了今春他自己烘焙出来的最满意的茶，那茶还有今年春天清凉的山上的气息。掀开壶盖，看到原来卷缩的茶叶都伸展开来，感到一种莫名的欢喜，心里想着，这是一座茶乡里一个平凡的茶农的家。我们为了品早春的新茶老远的跑来，却得到了许多新的教育。原来就是一片茶叶，它的来历也是不凡的，就如同它的香气一样，是不可估量的。从山上回来，我每次冲泡带回来的茶叶，眼前仿佛浮起那茶农扒一口饭睡着的样子，想着他口中发酵的一口饭，说给朋友听，他们一口咬定，嗨，是吹牛的，不相信他们可能忙到那样，饭含在口里怎么可能发酵呢？我说，如果饭没有在口里发酵，哪里编得出来这样的故事呢？朋友哑口无言。然后我就在喝茶时反省自问，为什么我信任只见过一面的茶农反而超过我相交多年的朋友呢？疑问就在鼻息里化成一股清气，在身边围绕着。